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呢，会是我们创世纪的最后一个信息，最后一篇信息。然后啊，我们往后呢会继续接着这个讲出埃及记。小军他伸直了他的身体，好能够呢看清楚弟弟。那弟弟呢躺在婴儿床上，小军呢也闻到这个身边桌上的药味。爸爸妈妈告诉他，弟弟病得很重，弟弟老是哭，现在也是。他就轻声细语地说：“弟弟，不要哭了。”弟弟呢，奇迹似的，他望着姐姐，竟然不哭了，但是呢，眼中呢泛着眼泪。小军呢牵起弟弟的小手，看着他那肥肥的小指头，满是汗水的他紧紧抓住小军的一根指头。小军安慰地紧握了一下。这时候呢，小军听到父母亲在隔壁房里头说话，虽然只有6岁，但是呢，小军知道当父母亲当大人呢压低声音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在讨论重大的事情。6岁的小军很好奇，他跟亲了一下弟弟之后呢，就垫着脚尖呢跑到门口旁边。父亲说：“开刀太贵了，我们付不起。现在呢，有些连账单呢都付不出来了。”母亲回答说：“那只好靠奇迹来救了。”小军疑惑着。奇迹是什么？他们怎么不去弄一个来呢？他跑进房里头呢，他从他的存钱筒里头拿出1块钱，他要去买个奇迹给弟弟。小军呢跑到对面的超市啊，但是看到呢收银前呢排着一个很长的队伍，他插队进去。但是呢，大家并不介意，因为呢，有些人觉得呢，这个小女孩所做的呢，蛮可爱的。第一个呢，和这个脸色红彤彤的小女孩说话呢，就是这个收银台前的这个收银员。她脸上发出灿烂的笑容，问说：“小妹妹，我可以为你服务什么吗？”小军说：“谢谢，我要买个奇迹。”收银员说：“对不起，你要什么？”我弟弟他真的变得很重，我要买个奇迹。这位收银员一头雾水，而且呢，他对小孩子也没有经验，所以他还都问说：“有谁可以帮帮这个小孩子？他要买什么奇迹啊？”我们没有卖什么奇迹。营业结束，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一个6岁的小孩，他勇敢的独自离开家，跑到超市要去买一个奇迹？我相信这个跟年纪的大小没有关系，也跟懂得多少个字没有关系，跟有多少知识也毫无相关，也跟懂不懂奇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关系。过去一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听起来好像很崇高圣洁，活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达标。但是呢，如果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就多多少少在生活中呢，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即便是困难重重，肯定呢，肯定不是一触可及。但是呢，是什么样的动力？是怎么样的动力促使你我呢去活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我呢在这个地上活出新人，而活出基督来？是什么样的动力？一个属天的盼望。那什么是属天盼望的？属天盼望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我们也会想到说，那人怎么去得到呢？怎么去 持守住这个属天盼望呢？万一持守不住的话怎么办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个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要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上个主日是讲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它记载的是雅各他临终前的祝福。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后代的生活，这是神国里头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模式呢，在创世纪里的家庭生活中呢，很清楚地呈现出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行为性情总是以某一种方式呢，传递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呢，这背后呢，仍然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雅各或者叫以色列，他们的全家族呢，都会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四十九章三十三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在地上的时段结束了，147年，雅各死了，雅各不能再做什么，雅各不能再去紧抓住什么的。那雅各或者是以色列，他向儿子们所交代的事情会成就吗？还是人不在了，事情就没人管了呢？第二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木乃伊，把人的制成是木乃伊，但是呢，这完全不同于犹大他们用这个香料跟细麻布来裹尸体的这种 的意思。因为呢，木乃伊基本上它的原则呢，是要用人工防腐的方式呢，能够长久来保存尸体。那他们怎么做？他们呢是取出脑，取出内脏，然后呢再塞入这个防腐的香料，把身体呢浸泡在硝酸盐里头，然后呢用麻布包裹起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呢这背后呢有一个神学的观念，他们认为呢死人会复活，但是呢死人复活的时候呢要复活在原本的身体里头，所以呢他们需要把这个身体给做个保存。在旧约里头只有提到雅各跟约瑟呢被制成木乃伊，但是这也代表他们呢是在埃及里头，他们是在一个高层的地位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保存。那这整个过程多久呢？第三节，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我们不晓得是熏尸40天之后呢再哀哭70天，或者呢是熏尸一开始就哀哭，然后呢延续到70天，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从亚伦他在民数记写到亚伦，众人为亚伦哀哭30日，生命记呢提到说呢为摩西哀哭30天，所以呢很可能是在一个同时进行的。第四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他们人在哪里？在埃及。 他们呢做的对尸体的防腐做成木乃伊，是按照埃及人他们对处理尸体的风俗习惯。但是这不是说约瑟他接受了埃及人的神学观，以为死人复活呢一定得要在那个原本的尸体上面复活，而是呢约瑟他有更长远的目标，他有更重要的目的，他可以不让眼前的礼节成为一个拦阻。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入境随俗，你到一个环境里头去的话呢，人家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那是好的你就学习到好的，是坏的你就学习到坏的。那因为呢这会这样子入境随俗的原因呢，是因为呢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目标。但是当我们人有一个真理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入境随俗，即使是好的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没有问题，可以入境随俗。但是遇到坏的的时候，坏的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入境随俗，但是入境随俗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是受到那个习俗的影响，我们不会受到那个习俗的影响，而是我们心里知道，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好像约瑟以色列家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这些埃及人他们看着你们这些外来的以色列人，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你们到底是在怎么人死了之后你们到底是怎么处理人的尸体的，来认识以色列这一个家族。现在他们看到了，哦，以色列人对尸体的敬拜，对尸体的重视程度跟我们一样，他们对待死人的态度呢跟我们相似。哀哭之后，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很可能在当时的习俗去呢的习俗是呢，你如果说家里死了的人呢就不太合适亲身去亲自呢去拜访法老。所以虽然约瑟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呢他也入境随俗，他不去冒犯法老，他托人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表示呢约瑟他所要做的请求对约瑟而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请求呢？第五节，我父亲要在死的时候叫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但是当初约瑟是怎么，雅各是怎么说的？47章29节很清楚的表明，雅各说呢，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而且呢47章30节说呢，要葬在我祖我父他们所葬的地方。这是雅各他的信仰的表白，在临终前他把他所相信的，把他认为重要的告诉他的孩子，因为呢他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应许神应许他在迦南地呢给他们一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土地，是给他们一群人，是属于神的一群子民，然后呢在那里呢有一份产业。所以雅各他的归属感是在迦南地，是在神的应许之下。如果约瑟把雅各的话讲给埃及人听，或者是听在法老的耳中，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他们会想说，哎呦，你是来利用我们的，有饥荒跑来这里，现在呢你们要离开这里了，还是你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埃及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位教授啊 ，Don Smith， 他呢原本是在非洲做了宣教士， 然后呢回到美国，在西方神学院的这个跨文化学系呢当主任。那我在读书的时候的话呢，也在他的指导之下。前一阵子他回非洲去了，因为呢非洲人呢邀请他再回去，他80几岁的人，有一句话感动了他，觉得说呢他想要回去。在非洲的同工告诉他，你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呢会为你下葬，我们会为你下葬，把你葬在这里。这句话表示说呢，你跟我们是一样的，我看你看得很重，你死了我把你葬在这里。虽然说非洲我当时密是白人，但是也可以看得到说呢，他去宣教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以至于呢这些非洲人呢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表达信仰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人家感觉到说呢，我们是在利用他，你不是真的是在关心我的，你有其他的目标的。他们讲，你们这些就是要来叫我信主的。还是呢我们让人家感觉到说呢，哎，你看不起我，你们说你们的福音这么好，你怎么看待我的，你怎么对待我的。约瑟怎么回答，怎么说，雅各怎么说的，第五节，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自己所掘的坟墓里。这是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也是能够被尊重的一个讲法。那再加上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所以呢，约瑟或者是以色列的家族完全没有要背弃或者是要离弃埃及的念头。第六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看起来好像是法老他做了决定，确实是法老他做了决定说你们可以去，约瑟才能够去。表面上看起来是约瑟他过去怎么样拯救了埃及人，特别是在那7个荒年他怎么样来拯救埃及，或者是他怎么样对待他的下属，人家都很喜欢他，都很敬拜他，都很尊崇他。或者是说呢，约瑟呢他知道怎么样来应对跟这些埃及人跟这些法老应对，所以这个事情能够成就。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神在成就他的应许。而且呢，约瑟他的行动作为他的基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属天的盼望，他知道神会成就他的应许。你想想看，如果他有一点怀疑的话，他就会去考虑到，就会去，那我干嘛这样子大费周章，还要把我父亲葬在迦南地呢？我干嘛还要自找麻烦？按照神的心意过日子，就可以看到神他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门徒，我们的行动作为，我们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跟 Jenny 我们从台湾回来回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台南坐火车坐到中壢市去。那我们不是坐高铁因为比较贵一点那我们坐的是所谓的自强号呢算是比较快了一点。但是呢，自强号的车厢设计的话呢，你没有地方放行李，它没有像高铁一样呢有一块地方呢你可以放行李在里头。所以两个大行李箱怎么办？我们就想说呢，哎呀，如果呢我们的座位有空的座位就在我们旁边，前面后面或旁边有空的座位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呢把这行李箱放在空的座位。我们上了车，看到呢前面有人坐了，后面呢是空的，我们就把两个行李箱放在后头就坐了。每停一站
我们就呢望看上来的人有没有人要坐后头，没人啊，就进去坐，再停一站，到处望，哎，就这样子一站一站一站的停，哎，都没有人坐，旁边的位置有人上有人下，但是呢后面那两个位置完全没有人。过了一半的路程之后，过了台中，知道住台湾的知道，过了台中之后已经到差不多已经快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然后有一对夫妻上来，他们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前面、左手边前面。那原来他们的位置呢被人家占座了。原来呢有一对老夫妻的话呢，他们因为赶火车，所以呢他们没买车票就上来了，然后呢就往那边一坐。现在呢有车票的人来了，看到说呢，哎呀，老人家嘛，就让他们坐了，他们就呢去找别的位置坐。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我们那个车厢差不多已经满了，我就想说，哎呀，我应该呢把这个位置呢让给他，因为不是我的位置嘛。所以呢我就说，哎，你就坐这里好了。他还以为说呢是我的位置，他还一直谢我。我就所以呢 只大概其他三分之一的车程的话呢，行李箱是跟着我一块的。如果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出有人临时跑上车来的话，真的是很奇妙，整个车厢是满的，就是我们后面呢是空着。那我也提到，我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的话呢，有机会跟大学社团的朋友碰面。那其中呢有一位女的我们以前呢有一群人呢在大学的社团里头的话，我们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呢我觉得呢不晓得为什么心里有一个感动呢，说呢我要去看她。她离我家呢住的地方呢是在嘉义，火车的话呢那慢的火车一个小时就坐到，所以我就去看她。但是在我去看她之前，也就是在我回台湾回台南的第二天，有一个朋友也来看我们，然后呢我们交换了名片呢，所以她知道我是牧师的，因为我们都三十年没见面了。但是呢她就把我的名片呢这个贴在脸书上面，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牧师的，所以连那个我要去探访的人他也知道我是牧师。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在，所以呢他可以呢问我他想要问的话。那呢我也看到说呢他的身边呢有一些基督徒在他身边，所以呢我一直呢在鼓励他，让他请他呢去教会去看看，去多了解一下。到我回来之前的话呢没有什么动静。在火车上面有空位不是神的应许，神没有应许我说呢我上火车呢会有空位，但是呢神听了我的祷告。去跟人传福音，神也没有应许说呢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信主。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神还没有成就他的应许，我还不知道他的应许，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种祷告到底有没有成就，如果跟神的应许不相关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这两个事件当成是到底我有没有信心，或者是呢能不能成为我生活的基础。那我们要问了，那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悔改相信就与神和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跟我的将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思想过？神的应许是说你悔改相信的话你就领受永生。那领受永生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明白领受永生是什么意思的话，我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里头？我怎么样去面对将来？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思想过？神的应许是呢，悔改相信了，你就有圣灵内住，你就成为新人，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是在基督里有喜乐平安。我们思想过这些事情吗？ 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怎么去过日子呢？基督门徒和一般人的生活能够不一样，是因为呢，我们已经明白了神成就了他的应许，而且呢，你我有那个能力，照着这个事实，照着神所成就的应许来过不一样的日子，而且明白相信说呢，当我们活出新人的时候，当我们活出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呢，将来我们可以跟神交账，欢欢喜喜的跟神交账，而且呢，来领受奖赏。如果说你不要讲的那么功利吧，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即使你遇到有苦难、有难处的时候，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我们还是一样能够过不一样的日子。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去思想说呢，是怎么样的生活态度，为什么生活态度，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第七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第一个有法老的臣仆，第二有法老家中的长老，第三个有法老国的、有埃及国的长老，可以说是呢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国葬。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旧约里头呢，这是唯一记载的一次。创世纪一共五十章，雅各是在二十五章的时候出生的，可以看到说呢，有一半的是在他的日子底下，而且呢，雅各也成为将来以色列国的国父，所以呢，埃及人这样子来对待他，他呢得享这样子的一个尊荣。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到第十节。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牛群、羊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拿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地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第十节怎么理解？这第十节约旦河外可以是约旦河西，那就表示呢已经是在迦南地了，也可以表达呢是在约旦河东，那到底是东到多远不晓得。那也可以是呢约旦河河谷，也就是呢只在约旦河旁边，不管是东或者是西，离约旦河谷不远的地方。有时候在家里头，杰尼会问我说呢，哎，我的帽子在哪里啊？因为他在家里头呢还是戴着这个毛线，大家织的毛线帽，因为呢可以保暖。我说在那里，在哪里，在那里。他不知道往哪里望，他以为呢是在远地方。我说在那里，就是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或者是旁边的椅子上。你可以看到说，我的参考点跟他的参考点不一样，所以呢，我没讲清楚的话呢，他也搞不清楚是在哪里。我认为清楚的，他不认为清楚。那到底亚达的河场在哪里呢？第十一节，迦南的居民，所以可以看得到是很靠近迦南地的地方，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那所以呢，一旦有人说亚伯麦西，就马上人家会想起说，哦，埃及人的哀哭。第十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那雅各吩咐了什么呢？四十七章三十节，他吩咐说，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所以从第十二节来看，很可能呢，这些送葬的这些客人，他们呢都停留在亚达河场，很可能呢就是在靠近耶利哥城这个约旦河东。 只有雅各的儿子们呢，他们过约旦河。我们再一起来读第十三、十四节，来，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文地用。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同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如果说这段经文如果说要应用的话，我们需要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呢来思想第二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或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呢从当事人，从当事人他的处境来明白呢他所遇到的挑战，他所遇到的困难，当时呢他有怎么样的心情，他有怎么样的想法，然后呢到底他做了一个怎么样的决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就好像约瑟呢，他被他的主人波提法关到监狱里，关进丢进监狱里头，这整个过程，这整个缘由结果，以及他如何去面对，如何去经历，我们从这当中呢来找出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或者是呢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记载呢来明白耶和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的属性有怎么样的属性，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他的计划是如何，来作为我们呢来确定我们的生活方向，来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那第二到第十四节，要从一个圣经读者的角度，或者是圣经听众的角度，当时的习惯是呢，有人呢念圣经，来告诉他们的这个子孙，到底圣经呢写的哪些东西。所以我们要从听众的角度呢来领受思想。所以当他们听到一些相同的字的时候，在这边哦，听到这个字，哎，在那边也听到这个字，那就有可能呢，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呢，产生一个连接。就比如说第五节，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第六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第七节，约瑟上去葬他父亲，同他一同上去的。第九节，车辆马兵一同上去。十四节，同他上去的人都回埃及。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领你们从这地上去。”最后二十五节，约瑟交代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上去，上去，上去！换一本书，来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十节，埃及人说：“来吧，我们不如呢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或遇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我们去。”听在耳听众的耳里的耳中，创世纪第五十章已经在预告，已经在预告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说呢，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呢，这之间的相隔的四百多年，还有在第七到第九节集中出现几个字：法老的臣仆、孩子、牛群、羊群、车辆、马兵，一帮人甚多。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些字呢也会重复出现。神已经在预告他的心意了，以色列人会出埃及。甚至这个出殡的队伍，他们走的路线，第十章第十跟第十一节，他们没有走这个迦南的南界，直接进入到迦南地，而是呢他们先往西走，然后呢来到绕过了死海的南岸，再往北走，来到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岸，是从那里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四百年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也是走相同的路线，神已经预告了他的心意。你我基督门徒能够持守住属天盼望，是因为呢神他已经预告了他的心意。
人应当知道，人需要知道神的心意，都已经在你的手上，都已经写在圣经里头了。我们都会想说，哎呀，我要这个神让我知道，早一点让我知道不是更好吗？哎呀，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因为呢，神他是全知全能圣洁公义的神，是他做的决定。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观念哦，也可能是很单纯的，就是呢，我们华人这求神拜佛的观念，我们认为呢，信耶稣的不会有苦难，我们认为呢，信耶稣的呢不应该有苦难，甚至有些人认为呢，信耶稣的不可以有苦难。约瑟经历苦难。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他来倚靠神，他透过这些事件呢，来荣耀神，来荣耀耶和华神，以至于呢，成就了神拯救雅各全家人的计划。甚至于连耶稣他也经历苦难，他在这世上服事的时候，他倚靠神，他的言行举止，他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荣耀父天父。最后他在十字架成就了拯救世人的救赎。神已经预告了他的心意，不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明白神已经预告了他的心意，我们因为因着明白，我们就更能够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我们撑不下去，我们撑不下去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还是根本问题是呢，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第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我们知道当初以扫也有相同的心态，也这里呢也使用相同的动词，27章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为什么要等？不要让父母亲担心嘛，不要让老人家担心嘛，不让老人家担心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可行的。而且呢，因为这个事情重大，所以呢，我等老人家死了再来处理这些事情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呢人格还是蛮伟大的。但是报复这个事情的话呢，哎，小事的，只是呢不报复不行。约瑟哥哥们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糟糕了，老爸死了，呀，约瑟呢会怎么做？这是正常的想法。那哥哥们到底干了什么恶事呢？他们都已经清楚，而且呢都已经承认他们所做的事情了。我们一起来读42章21到22节。来，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罪有应得，都应该要承受这些处罚的。但是这些哥哥们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呢？第16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第17节，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你看他们是不是打起蛮大的勇气去求饶恕？怎么处理？第一个，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他们找一个中间人，找一个协调人去处理这个事情，亲自去不是更好吗？是不是？但是呢，总比没有行动好， 第二个，他引用父亲临终前的话，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呢，他们当着约瑟的面无中生有来欺骗约瑟，也不太可能呢有那种约瑟不在场，父亲呢私下交代这件事情。很可能呢是雅各确实当着约瑟的面向儿子们说这句话，只是呢经文里头没有记载。第三个，他们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恶待，是过犯，是罪恶。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呢 有四个字，有四个希伯来文呢是在来描述这个罪这个字 这个事实。这里呢三个字呢已经用了这四个字里头的三个字了，所以可见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最后第四个，他们求饶恕，两次求饶恕，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也就是说呢用你父亲雅各的神赦免罪的方式来赦免我。有些人会说，哎呀，他们是不得已才要求饶恕的嘛，到了这个关节眼了，巴不得基督门徒呢很快呢就感受到是不得已的，有那种急迫感，不要再去找借口的，也不要再去逃避的，而是呢去求饶恕，求和好。因为呢得到好处的是谁？得到好处的是自己，得到好处的是哥哥们他们自己。约瑟怎么回应呢？第十七节最后一句，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哭了好几次了，他不是 好哭精啊，因为他们认为得要找一个中间人，你不能来亲自来见我嘛。约瑟哭了，因为他们害怕约瑟，我是怎么对待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害怕我。约瑟哭了，因为他们在第十五节认为呢约瑟是一个秋后算账的人。约瑟说，你看我是这样子的人吗？约瑟哭了，因为约瑟听到父亲的话，想起父亲的声音，所以约瑟哭了。也可能因为约瑟回忆起他年幼的时候，哥哥们是怎么样的拒绝他，怎么样的排斥他，所以约瑟哭了。还是因为哥哥们提醒了约瑟，至终他们服从在约瑟权柄之下，所以约瑟哭了。有些圣经学者说，约瑟这最后的眼泪实际上是哥哥们的眼泪，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他们看到自己怎么恶待了约瑟。约瑟饶恕了他们没有？约瑟早就饶恕他们了。约瑟早在四十五章第一节和跟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在那时候早就饶恕他们了，只是哥哥们呢没有去向约瑟求饶恕，向约瑟求和好。虽然家人已经团聚了，但是呢他们一直活在恐惧当中，一直到第十八节向约瑟求饶恕，向约瑟求和好，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想想看，他们在恐惧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明白，怎么去领受雅各在第四十九章所说的话呢？那是神的启示。如果我们不明白，不接受算术这些加减乘除的话，那怎么去明白去更深一点的数学呢？眼前可见的都已经过不去了，那怎么去明白领受那现在看不见将来神的应许呢？怎么持守住那属天的盼望呢？我们知道基督福音
的信息之一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和好的工作，耶稣早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但是如果我们眼前与人和好有问题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呢？如果不去主动求饶恕，不去主动求和好，我们怎么知道人家已经饶恕了我们呢？有人会心里想说，如果我们诚心去求饶恕，对方不给怎么办？哦，这样子的问题跟这里的上下文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这段经文所要回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想想看，求别人饶恕的次数跟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次数哪一个比较多？我们要去求别人饶恕的次数大概少之又少，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出呢，如果是这样子怎么办？如果我们诚心求饶恕，对方不给的话，答案是这个刚好是你我操练属天盼望的机会，因为你我确实的知道神知道这一切。或许呢，有一天对方会愿意呢过来跟我们和好求饶恕，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求自己。既然我们已经有新人的生命了，我们可以主动去求饶恕、求和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持守住属天的盼望。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在父亲雅各还没有来到埃及之前，约瑟呢已经向他们承诺说了，是第四十五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就走过去一次。OK， 下一章。好，我们就不念了。现在父亲过世了。约瑟呢再一次的确认他的承诺，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二十一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讲这些话好像不难嘛，但是你想想看，一方是哥哥们二代约瑟的邪恶的计划，另一方呢是耶和华神的良善计划。当这两者相碰的时候，受逼迫、受苦难、受伤害的是谁？是约瑟。别人邪恶的作为就扎在自己的心上，就扎在自己的身上，尤其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作为还看不见的时候，也没有神呢来跟我们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多，讲这么严肃的问题，什么邪恶的作为，这么严重的事情，就单单说呢，夫妻有矛盾，跟孩子之间有冲突，你没工作了，或者是呢，你跟你的老板经理呢意见不合，你的健康出问题了，而遭受逼迫，而受苦难，而被伤害，怎么去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我们回来美国之后，杰尼呢去做了一些身体检查，因为你知道他有这个lupus， 他有这个红斑性狼疮免疫系统的问题，但是这个呢又没有解答。他这次去检查，医生呢发现说呢，他一些指数的话呢都已经这个不是过低就是过高。那医生已经开始在跟他讨论说呢，心里要有准备，这个可能需要接受化疗。你看不出，看不见出路，你看不见亮光的时候，怎么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人要愿意接受神的主权，
直到说呢，神在掌管，而且呢，信得过神，你才能够呢，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约瑟就是这样子的人。以这样子的人，第二十一节最后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个不是装得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可以勉强出来的，这个呢也不是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而是呢活出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接受这是神的主权。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整个雅各整个以色列全家族同心联合在一起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跟以撒，他们合不来。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他们两个人呢分开不相往来，直到12个儿子，雅各12个儿子联合成为一个家族。不是靠谁来讲和的，而是呢他们内心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才能够和好。这是神留给以色列人的记号，作为鼓励。合一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基础。我们一起来读最后23到25节。来，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的，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不一定是说呢，约瑟他比哥哥们早死，但是24节他说他弟兄们可以是相等于是25节以色列的子孙。约瑟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念信心是一样的，约瑟他也要葬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人会过去的，但是神的应许呢一定会成就的。第26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呢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唯一提到棺材这一字。故事似乎结束了，人死了放在棺材里，但是呢又好像没有完全，这个棺材呢还没有入土。这是神留给以色列人的记号，作为鼓励。你说这怎么会是个鼓励，是个棺材啊？那要看你是怎么看。不管以色列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要继续持守住这数天的盼望。因为呢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看着那一副棺材就知道呢神的应许会成就。读者我们知道说呢，出埃及记13章19节的记录，约瑟把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在你我的生命中，在你我的生命里头，生活当中，神留下了什么的记号作为鼓励？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回到一开始的故事，在这个超市收银机的走道上面，有一个穿着体面的男士，他说你弟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奇迹？包括小军在内，大家呢都转过身来看。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说弟弟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这位穿着体面的男士呢，他就弯下腰来，示意呢小军靠近一点。他问他说：“你有多少钱？”1块钱。这男士呢拿起这1块钱说呢：“我想现在呢一个奇迹大概就是这个价钱了。”我们去看看你弟弟，也许呢我有你需要的神奇迹。几个月之后，小军看着他在婴儿床上站着的弟弟，他的父母呢正和这位穿着体面的男士呢交谈。原来呢他是一位有名的精神外科权威。小军的妈妈说：“大夫啊，
我们还是不知道呢手术费呢是谁付的。你说呢是一个匿名人士的善心人士，他一定花了一笔不少的钱吧？医生心里想，没有，只花一块钱和一个小女孩的信念，对基督门徒而言，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持守住那属天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成就了许多的应许，你都在十字架上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成就了这些，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这地上过日子，让我们能够把握住持守住这属天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喜乐平安来。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是的，父神，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别人不一定晓得，但是神你知道，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已经成就了你的应许，叫我们紧紧来抓住，让我们知道怎么在这地上过一个合神你心意的生活，来让我们怎么样活出新人，能够来见证你的福音。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